2007年的一天，西蒙·格里克步行穿过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公园时，看到警察正在逮捕一名年轻人，而且看上去过分使用了武力。于是格里克拿出自己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站在10英尺之外，把警察的这个执法过程录音录像。警察转过身来，以违反该州监听法和扰乱治安为由，把格里克抓了起来，而且没收了他的手机和电脑闪存卡。2008年，波士顿市一个法庭驳回了对格里克的指控。法庭裁决说，不能因为警察对实施逮捕时被人录像而感到不悦，就把格里克合法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定为犯罪。另外，格里克也没有违反该州的监听法，因为他没有在暗中监听和偷拍。格里克反过来以警察违反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四条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为由，到联邦法庭提出了起诉。简单的说，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则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被起诉的警察辩护说，除非他们明显的触犯了既得宪法权利，否则作为政府官员，他们有权得到司法豁免。另外，拍摄警察在公共场所执法的录像是否得到宪法的保护，法律尚无明确规定。但是联邦地区法庭不接受警察的论据，而且拒绝了他们提出的要求驳回此案的动议。被起诉的警察继续向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据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副教授史蒂芬·施温介绍，目前美国有一些州通过了监听法，禁止人们在有关方面不知情或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截取电子通讯或在电话上安置监听设备。
And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local prosecutors are starting to bring cases against individuals who are videotaping.
我们看到地方检察官开始对拍摄警察执法录像或录音的个人提出起诉。由于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有时会失控，因此这些录音和录像会对警察造成很大的损害。检察官提出，如果人们不经警察同意就拍摄录像或者录音，我们就会根据监听法把这些人绳之以法。这就是警察在这个案子中所做的。类似的诉讼还出现在好几个司法管辖区中。
但是格里克的律师戴维·米尔顿指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有关官员信息的讨论和流通，以及人们合法收集信息的权利。
Our argument, which the court agreed with, was that this sort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officials and about police officers.
我们提出使用现代技术，即手机上的摄像机，收集有关政府官员和警察信息，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民主国家，人们拥有问责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员的权利非常重要。法庭同意我们的这个论据。另外呢，我们还根据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提出，警察没有合理的理由，不能实施扣押。法庭同样赞同我们的观点，那就是警察没有理由逮捕格里克，他拍摄警察执法过程的录像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
设在纽约的宪法权利中心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支持格里克的法庭之友陈述书。该组织资深职员律师安加纳·萨曼特进一步介绍了美国法庭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
Courts have held in the past that both journalists and lay individuals, just the public at large.
法庭曾经判决说，记者也好，普通人或公众大众也好，都有权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进行录音，有权传播相关信息。判决还指出，为了促进公民参与和政府问责，必须赋予人们传播信息的权利。这种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对了解政府行为是必要的。这正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义所在。
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2011年8月对格里克一案作出判决。法庭在维持下级联邦法院判决的同时指出，公民拍摄政府官员，包括在公共场所履行公务的执法人员的录像的权利，是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一项基本的、至关重要的、已经确立的自由权。 利佩兹法官在判决书中进一步指出，收集新闻的权利不仅新闻媒体有，公民个人也有。确保公众收集官员信息的权利，不仅有助于揭露职权滥用，还有可能对政府运作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裁决也谈到权衡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要对滥用职权的官员实行问责，另外一方面也要确保官员在正常履行公务时免于骚扰、分心和司法责任。格里克的代理律师戴维·米尔顿进一步解释和分析了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判决。
It affirms in very strong terms that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officials doing public duties.
判决用非常强烈的措辞确立，收集有关政府官员履行公务的信息，对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法庭的判决指出，格里克不是专业记者，没有为任何报社工作，他只是一位普通人。目睹了一件在他看来不对的事情而已。判决还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除了机构、媒体、报社和电台外，普通公民也有可能发布突发的新闻，并且把他们在公众场所看到的组织成一篇最新的报道。
纽约市立大学法学教授卢桑·罗布森对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这一判决表示称赞。
If we don't allow citizens to record things on their cell phones, then you're really going to a kind of police state.
如果我们不允许公民用手机拍摄，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个专制的国家。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言论自由权以及公民录音和收集信息的自由权的一部分。法庭在这个案子当中特别谈到，格里克没有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在拍摄，大家都能看到他手里举着手机在那里拍摄。反之，如果一个人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暗中偷拍，就会涉及非常严重的问题。
目前，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只在他的司法管辖区内，也就是包括麻萨诸塞和佛蒙特在内的东北部一些州具有约束力。若要在全美范围内产生影响，还需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介入和裁决。听众朋友，这次法律窗口节目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亚威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事经纬节目。